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不是我们爱你，乃是你先爱了我们。主，在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在我们与你为仇敌的时候，在我们在黑暗中跌跤寻找的时候，主，你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将恩典和真理向我们显明。主，你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流了宝血，破碎了身体，让我们可以与父神和好。主，我们谢谢你，你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自己做的他们不晓得。主，知道常常的我们自我中心，我们常常的体贴我们的心意，体贴我们自己的肉体。今天主，求你再让我们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打开我们的心，让你住进来，对你说，主啊，我们何等的污秽，像尘土，你竟然高举我们，竟然拣选我们，竟然用你的生命来换取我们的生命。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再次在你面前与你立约，那永恒的约，那在你的十字架上所立的约，你永远做我们的主，我们永远做你的儿女，一生一世敬拜你，侍奉你，要你跟随你，传扬你。主，我们将我们的教会恭敬的仰望，谢谢你带领教会走过四年的道路。这四年我们有高山有低谷，我们有眼泪有欢笑，我们有伤痛，我们有喜乐。主，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走过这四年，每一步脚步都是恩典，每一步都滴满了脂油。谢谢你使用丰收华夏教会，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为你收割庄稼。谢谢你使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让我们这些主要不配的人可以来侍奉你，可以来建造你的教会。谢谢你使用我们的牧者同工弟兄姊妹，每个服侍的弟兄姊妹，无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讨你的喜悦。谢谢你永远做我们的主，做我们教会的主，做我们家庭的主，做我们儿女的主，做我们生命的主。我们也谢谢你今天带领谢挺教授来到我们中间，谢谢你带领神学院走过了27年的道路。主啊，看到这个神学院，正道神学院培养了多少的神国的精兵，培养多少的牧者同工，在世界各地为你牧养羊群，为你来传扬福音，为你来坚守真道。耶稣祝福正道福音神学院，祝福林院长和每一个教授，每一个同工，让他们所做的一切能够成为神的国度中的福分，训练更多的神国的精兵，来满足福音合场的需要。谢谢你祝福我们的每一位，当我们有重担，我们也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与你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们，乃是基督在我们里边活着。谢谢你，哈利路亚，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一起来说，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一起来，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
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
是基督在我，
他是爱我，
他是爱
为我舍己，阿门，
阿门。
跟你旁边的弟兄姊妹说，耶稣爱你，哈利路亚。好，我们谢谢敬拜的团队，谢谢敬拜的团队。好，弟兄姊妹请坐。好，我们感谢主，今天谢挺教授来到我们中间传讲第二堂的信息。礼拜五的来了举手，多少礼拜五来的弟兄姊妹？哇，这么多，感谢主，你们是不是特别得着？所以今天一定要是来听的啊。那今天很特别的日子，今天是我们这个正道福音神学院的主日。我们知道我们上次主日是刘副理院长来过，然后苏文龙院长来过，还有我们这个林道亮院长也来过。那么这次是未来的院长 他压力大了。谢老师来到我们中间，那我们感谢主啊。那我们也是我们今天你要记住很特别的日子，也是我们丰收华夏教会走过了四年的道路。其实我们教会成立是九月的第三个礼拜，是吧？第三个礼拜。那我们今天为什么没有搞大庆呢？因为今天事情太多，所以我们明年是五周年，我们要有大庆啊，五周年就有一大庆了啊，对不对？五年啊，很特别的日子啊，我们要纪念。希望五年我还在这里，我也能看到你在这里。Amen。好，感谢主。那我们那个啊，谢老师交给他之前要放一个，在这个约伯的信仰之旅之前要放一个神学院的短片啊，预备好了吗，同工？请庆老师来放的短片是在这个里边吗？在另外一个部分，他你找着谢老师的另外一部。好，那在这个找短片的过程，我问一下，有多少是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做主日崇拜的弟兄姊妹，请举下手，我欢迎你一下。感谢主，这儿有，哇，这是一批，还有没有？往那儿还有，感谢主啊，感谢主，嗯，对，感谢主啊，欢迎你们，欢迎你们。那旁边弟兄姊妹跟他握握手，欢迎他们。也有的是我的老朋友，我们老教会的同工，对，感谢主的，欢迎他们一下啊。好，那我们那个感谢主。那正道神学院，你们记住，你们的牧师是正道神学院毕业的啊。不，那时候我们还不叫正道，我们叫台福。我是第十届的毕业生，比较早。你知道正道神学院什么时候开始的？1989年啊，是因着六四开始的。所以我大概是张路家牧师是他们第一个大陆的学生，然后是赵立牧师是第二个学生，好像我跟徐正义牧师我们是第三批的学生。中国大陆背景，过去他们是以台语教学，后来改为普通话教学，那现在也增加英文的教学，所以这个神学院越办越好。那我们教会现在有好多申请神学院的进入神学院。杰森来了没有？杰森啊，杰森的音响室呢？杰森是今天正道神学的是我们克莱蒙小组的新生。那还有我们 Michael 也在那里修课，我们还有我们的 Sarah 也在那里修课啊。我们教会大概有七八个弟兄姊妹在正道神学做学生啊，在那里修课，所以这个神学也是我们教会的祝福啊。如果没有这个神学，可能也没有我们丰盛华夏教会，也没有张伯礼牧师，所以我们要感恩。那我们这里边预备了一些神学的材料，大家可以看一看啊，这些材料。那么还有一个奉献袋，那今天是奉神学的主日，弟兄姊妹对神学负担，请把支票写好，写 LES 就可以了 ，LES 啊，这个 logo 是 Evangelical Seminary 就可以了啊。这个我们要把我们的奉献给神学啊，谢老师会带神学啊，能够使神学啊，这个能够。更多的神国精兵。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个短片，灯关。
正道福音神学院原名是美国台福神学院，于1989年设立于美国洛杉矶。我们的学校同时看重学生的灵命、学识、生活和侍奉，而在生活的部分，我们更看重学生们啊，他们的婚姻跟家庭的生活，以至于毕业以后可以全家一起啊，同心来服侍上帝。我们于2007年设立了台湾正道福音神学院，然后于2009年在芝加哥地区也设立了分校。
一个人来到美国求学，同学们又都来自不同的地方，但这里就像一个大家庭，我很快的就融入到了这个新的环境，和大家一起接受良好的神学装备。
在正道神学院有很多属灵的长辈，他们生命当中所流露出来的东西，那我想这也是我们会非常受用的。
我的收获是超过的所求所想，特别是在灵命的造就上。
正道神学院呢，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当中一直久负盛名。我们的学校的老师呢，不单单是他们有着丰富的圣经知识，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一个让值得让我学习的属灵生命。
我们学校是一个非常强调祷告的学校，还有我们身边属灵长辈们的带领和影响。
我们有一个平衡的师资团队，他们是从台湾、香港、中国大陆、马来西亚还有美国而来的，他们在各个领域里面学有专精。真大福音神学院提供各类的硕士博士学位，这些的学位学制都是由每家神学院协会 ATS 还有美西大专院校协会 WASC 所认证的。我们是在亚裔神学院当中第一所获得这两个北美主流的认证。
我求神给我预备一个全世界最好的、最适合我的中文神学院。当我来到这里之后，我遇到不同背景的老师，真的是通过各种各样丰富的课里面，让我们真的体会到神的海洋是那样的浩大。
学院每周三都有全校师生的联合崇拜，每周四也有禁食祷告会，让我在学校不仅学习到神学知识，也经历了灵命的塑造。放学回到宿舍中是一件很温馨的事情，在这里可以享受与弟兄姐妹们的团契生活，就像是一家人。
我非常感谢神，不仅呢借着学校的老师带领我在灵命上有很大的成长，而且感谢神也让我找到了我人生的伴侣。
因为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大家住在同一个宿舍，有一个的照应，有一个的关顾，让我很感觉到这是真是神的带领跟神的爱。
我们这孩子两个都非常享受在正道宿舍的这个的生活。那至于我自己呢，作为一个太太，我们基本上好像有一个太太团一样，真的结识到了从不同地方来的这些太太们，所以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支持。
那在这里就有一个很大的感触，是一个爱的家庭。我觉得不知道天堂是怎么样，但可能这里是天堂的一个小小缩影吧。
正道神学院于2015年秋季开设圣经研究的 PhD 的课程。我们的课程的特点就是一方面有西方严谨的自学的方法，同时也是训练我们的学生能够跟华人的文化有一个对话。
在近期内，我们神学院要发展家庭事工的硕士班，能够为教会培养家庭事工的人才。
正道神学院除了硕博士学位课程，还借着正道培育中心提供给信徒利用业余时间可以受装备的非学位课程，内容包括了圣经、神学、灵命、关顾、家庭等各式各样的完整、充实而且优质的神学教育装备。
因着师生人数的增长、 PhD 学制的要求以及新开设家庭事工课的需要，正道福音神学院目前正在进行校园整建的工程。整建的工程涵盖多功能的礼堂、教室、教授办公室、图书馆、学习共享空间、网络教学以及媒体中心，希望能借此提升网络时代学生的学习环境和未来侍奉的果效。
正道福音神学院是我们的母校，过去25年来一共培育了有将近500位的校友，遍布全世界20几个国家，其中我们所牧养的教会在全世界将近有300间。
从正道神学院教牧博士科所受的训练，对我这20年的侍奉带来了非常大的祝福。
正道福音神学院值得你把它介绍给别人，因为这里真的可以做到合神心意的部分。
来正道一段日子了，在学校里受到了系统的神学装备，宿舍中也感受到家人般的温暖，感谢神将我带来正道。
如果你正在寻求一个可以装备你一生服侍主的神学院，我们就热切地邀请你和我们联络，或者亲自参观我们的校园，我们也会为你祷告，看神是否要借着正道来成全他在你身上的计划和旨意。我们也邀请弟兄姐妹为正道奉献，投资于有永恒价值的神学教育。愿神赐福你。
觉得心里面很感动，因为看到这个教会是一个高举基督的一个教会。当我在听大家一起敬拜唱诗的时候，我突然间就想到我过去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教导旧约，我很爱旧约，很爱希伯来文，但是很多时候我却忽略了要高举基督这样的一个真理。所以我也是在神面前忏悔，虽然我是教旧约的，但是旧约呢是指向基督，我们的信仰如果没有基督的话，其实就不是一个信仰了。很高兴再次回到这里。那礼拜五呢，我是讲了一个智慧书的讲座，那今天呢是继续的智慧书的这个。我们再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是我们的主，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谢谢主，让我们生命当中有你，让我们不再孤单，让我们可以信靠你。主啊，今天是你所定的日子，我们再次把它仰望在你的面前，求你借着今天的经文向我们讲话，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约伯的信仰之旅是有高有低，正如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在我们信主过后的日子都是有高有低。在高山的时候，我们愿意全人的奉献给神，敬拜他，但是在低谷的时候，我们的选择是什么呢？有时候我们的选择可能是抱怨，有时候我们的选择可能是忧郁，但是很多时候神是借着我们生命当中的低谷让我们来经历它跟认识它。很多时候我们看到风闻跟经历呢是不一样的。当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有听说有一个叫做绿茶冰淇淋，所以有一次有一个同学请我到他家吃饭，在我面前呢就是一大碗绿色的，像你所看到的这样子。所以我就用一个很大的勺子挖了一口，然后吃到口里面，结果怎么样呢？结果那个感觉呢就像这一幅图画一样啊，我突然间经历到什么叫做七孔生烟。原来我们的头真的有七个孔，我们数一数，两个眼睛两个孔，对不对？两个鼻孔，一个嘴巴，两个耳朵，真的是有七个孔。如果大家想知道七孔生烟是什么样的滋味，大家可以试一试我当年所尝试的，就是吃一大口 wasabi。 当时我不知道，我以为它是绿茶冰淇淋。所以我们看到的东西跟我们真正经历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呢是非常不一样的。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臭豆腐好不好闻？当我闻到的时候想好像厕所的味道，我想远离它，怎么可能吃它呢？但是当我第一次尝它的时候，哇，原来臭豆腐这么好吃。所以我们看到听闻跟亲身的经历是不一样的。再一个例子，这是什么？有多少人喜欢吃榴莲的？有一部分人啊。我本身呢是喜欢闻榴莲啊，榴莲的味道非常的香，但是当我吃榴莲的时候呢，我觉得绵绵的，不知道是什么味道，我不能够欣赏榴莲。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听见跟我们看见呢是有很大的落差。约伯在42章5节他说过这句名言，就是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在这里约伯所讲的风闻是什么时期呢？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在他还没有受苦的时候，也就是在第一章的时候。在第一章作者介绍约伯这个人，他是一个完美的人，是个义人，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然后神赐福给他一个完美的家庭，然后呢是有完美的财产，他家庭儿女的数字还有他财产的数字呢
在圣经呢都是代表完全，因为七跟十的倍数都是代表完全。不仅这样子，他每天常常所行的一件事就是献祭，为他的儿子们献祭，恐怕他们心里犯了罪，弃掉神。约伯是一个这么完美的人，又是一个敬虔的人，就好像今天我们很多人是住在一个很舒适的房子，舒适的美国，然后呢好的学区孩子有好的教育，然后同时间呢我们来教会，然后我们有奉献，这是一幅多么完美的图画。但是约伯在最后一章看回头的时候，他觉得这一切呢只是在一个风闻的阶段。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是从别的地方来美国的，是不是？有没有人在美国出生的？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国内或者是东南亚或者是其他的地方来到美国。以前我们来到美国之前，不知道你听说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是一个民主，是一个自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国家，然后呢有很多的机会，有很好的学校，是不是？但是当我们来到美国之后，这幅图画有没有不一样呢？我刚来美国的时候，不知道原来来美国是一定要开车才可以生存的。因为在香港的时候呢，是公众交通很方便，那香港地方也小，并不需要开车。所以来美国之后原来我要学开车才可以到处去。所以第一年呢，在这边念大学的时候，没有车就是要靠别人，去教会也是要靠别人。所以到了第二年，我就转去一个 community college， 就是在 Rancho Cucamonga 的 Chaffee College， 在那里我读了一年。在那一年当中，我就把那个学费的钱省下来，我就可以买一部车子。所以在生活上呢是有很多的适应。然后当时候也在想说，其实我一定要留在美国吗？我可以去任何神呼召我的地方，但是如果有美国的身份，的确是比较方便。所以当时也想说如果嫁一个美国公民，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或者是找一个工作他们给我办这个工作的签证，那这个问题也解决了。所以当我们在来到美国的时候，身份呢是一个很多人的一个问题。那我很幸运，我是因为在89年来美国64那一年来美国，然后当时有一个特赦，就是只要是在中国出生，在1990年4月以前来美国的人就可以申请这个特赦。所以我是很幸运的拿到我的绿卡不是因为嫁了一个美国的公民或者是一个工作。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是经历到神的恩典当我拿到绿卡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是从天上掉下来一样。不知道我们当中来到美国之后，跟你之前所风闻的美国是不是有不一样呢？很多时候我们来到移民来到这边呢，会有经历多多少少的苦难跟适应。在美国什么都有，我们可以讲中文，可以生存，但是如果你要办美国公民的话，你还是要面试，你还是要学英文，是不是？这幅图画是代表约伯的一个经历。他本来有一座房子，有十个孩子，但是当一个狂风刮来的时候，这个房子就倒塌了，压死了他十个孩子。我们的生命上一次在经历房子倒塌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很平顺，房子是站立的，当房子倒塌的时候才是真正让我们经历神的时候。在房子倒塌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到我们是多么的无助，我们是不能靠自己来走下一步，我们需要神，需要主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住的地方是在山下面，在过去十几年当中有五次的大火，有两次的大火呢就是在我们家的门口背后的山上，然后我们要疏离。那我车子很小，在那一个钟头的时间，我要决定我要把什么东西搬到我车上去。我有十几个书架子，我最后只能拿两本书，然后拿相本。 所以每次有大火的时候，就是调整我活着是为了什么，我活着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自己吗，还是为了主，是为了生存吗，是为了物质吗，什么才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优先权。每一次大火我都感谢神，因为他调整我生命的优先权。这里有两幅图画，都是玉米的图画，整齐的玉米跟不整齐的玉米。整齐的玉米呢，是我在网络上下载的图画，不整齐的玉米呢，是我在超级市场买来的。当我回家打开那个皮的时候，发现哦，是这样不整齐，然后我就照了一张相，以后说讲道或者是教导的时候可以用。那这个不整齐的玉米代表什么呢？不整齐的玉米代表约伯记，整齐的玉米代表箴言。我们看到在箴言当中讲到义人跟恶人呢是黑白分明的，义人的结果呢一定是好的，义人是有好报，义人的房屋必被建立，但是恶人的房屋呢必被倾倒，这个是箴言的教导。但是当我们来到约伯记的时候，我们看到约伯是个好人，但是他却有苦难临到他，却有恶报。所以约伯记呢是属于一个不整齐的神学，而三有的神学观点，苦难是因着罪，这是出于一个整齐的神学观点。在三有的神学观点当中，没有中间地带，没有灰色地带。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的人生是属于一个整齐的神学，还是一个不整齐的神学？在我们今生今世，好人会有恶报，是不是？所以这个问题就是智慧书要探讨的问题，为什么好人会有恶报？如果神有能力的话，他为什么不能阻止苦难的发生？如果神是慈爱的，为什么他使苦难临到好人的身上？约伯不明白这个问题的答案，所以他一直在寻求。在约伯跟三友的对话当中，他们主要所讨论的就是神是否公义。三友说神是绝对的公义，但是约伯认为神对他个人的经历是不公平不公义的。之后出现了第四个朋友，第四个朋友叫做以利户，他的言辞是预备了神的言辞。当神出现的时候，神带约伯去旅游，去哪里旅游呢？去宇宙转了一圈，上天下地下海下到阴间，让约伯看到这个世界是多么的伟大，让约伯看到神就是那位创造者，让约伯认识到神是他一切，对他一切的创造是有主权的。每次我们去旅游的时候，我们都应该有一个新的认识，因为我们亲身的经历了那个地方，看到了那个地方，我们回来会不太一样。约伯也是这样，在42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信仰之旅可以用三句话来做总结。1到6节呢，他的信仰之旅是从风闻到看见，7到10节他是从受屈到饶恕，然后11到15节他是从守法到行义。因着约伯经历神，他有着生命的改变，所以饶恕跟行义是约伯经历神之后的立刻的一个改变。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经文。1到6节大家都很熟悉了，在这6节经文当中，它最重要的字眼就是知道。知道这个字根呢是出现了4次，这个指示这个字也是出于知道这个字根。知道就是认识，知道就是亲身的经历。风闻跟看见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经历。经历是一个认知的改变。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当经过苦难之后，约伯知道了什么？他知道神万事都能做，他知道神是创造主，他知道神是掌管一切，他终于承认神是有主权的。他本来以为他是有资格质问神为什么对待他不公义， 但是他最后他知道了，神跟人的距离实在太大了，他只是一个受造者，而神是这个造物主。约伯也接受他无辜受苦的这一个现实。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好人会有恶报。约伯到见神面的时候，他还是没有这个答案。有时候我们说，当我们到天上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很多事情，但是这个也要决定于神是否愿意向我们透露我们所不知道的事。因为约伯问神了问了他这么多次，神都没有告诉他约伯为什么受苦。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当我们问神为什么，不一定是一个出路。当我们在苦难的时候，我们要问的就是不是 why 啊，不是为什么，而是 who。 神你是谁？神我是谁？约伯知道神万事都能做，虽然他还是没有得到他无辜受苦的答案，但是他就把它吞下去，他接受了，他认命了。接着在第三节，在这里约伯呢是引用神之前在38章2节问他的话。在38章2节，神对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这时候在第三节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是在引用神之前问他的话。然后他自问自答，再接着他说，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所以在第一节呢，他说他知道了什么，在第三节呢，他说他不知道什么。他不知道的事是属于神的事，这些事太奇妙。奇妙这个字只用在神的身上，这个字呢就是在以赛亚书9章6节出现的奇妙测试，形容这个婴孩，必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他的名叫做奇妙测试。很多事情是属于神的范围，是我们人不能够明白的。在这个时候约伯接受了，他认识到他之前对神所讲的很多的话是出于他的无知，然后他也认识到之前他认为神对待他不公义。这个时候呢，他会想到说，他只是一个人，他没有这一个定位，这个位分可以质问神是否是公义。然后在神出现的时候所讲的都是有关于神的创造，他看到人并不是整个宇宙的中心，因为在神出现的时候，其实神没有提到一句话是讲到人，神所讲的就是都是讲到他宇宙的伟大，气象的奇妙，野生动物的奇妙，没有提到人。在神的言辞当中，唯一一次提到人的时候，就是讲到神会降雨在无人之地，也就是说神的创造，神的心意并不是以人为中心。约伯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接着继续说，第四节，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约伯懊悔什么呢？他做错了什么呢？首先他懊悔他之前对神所讲的无知的言语，他也懊悔他之前的心态是一个自我中心的心态，他认为神欠他一个答案，他觉得他跟神应该是这样子，但是其实他发现他们实在差的是太远的。他之前也认为神对他不公义，但是现在他了解到他没有这个资格去这样子质问神。约伯的信仰之旅是从风闻到看见，这个过程是一个认知的改变，是一个经历上的改变。在旧约当中有许多的例子是讲到，当一个人遇见神经历神之后，他认知的改变影响到他生命的改变。雅各与神摔跤，他在之前一直是在用他的方式，狡猾的方式来达到他的目的，但是他最后跟神摔跤之后，他的腿瘸了，他经历到神，他经历到神是眷顾他的，他经历到属于他的祝福是没有人可以拿走的，他之后的生命 就是一个顺服的生命。约书亚在耶利哥之战之前，心里面非常的焦虑。当他独自一人的时候，他遇到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突然间意识到，原来他要打的这个仗不是他自己的仗，是耶和华的仗，因为耶和华是这个军队的元帅。扫罗在去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主耶稣，他本来是要去逼迫基督徒的，但是在路上遇见了主耶稣，他的生命完全的不一样，成为神福音的使者。上一次我们遇见神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几年前吗？还是最近呢？如果是几年前、十年前、二十年的话，我们可能现在是处于一个风闻的阶段了，因为经历神是要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断的这样子去经历。在我读神学的时候其实日子很苦，因为没有钱，所以呢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是经历到神的供应。在其中的一年当中，我真的没有钱住宿舍，所以我是住在一个牧师的家里面，不是住在他家里的房子里面，而是住在他家里的车库住了一年。那这个车库呢是改装过的，所以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车库，还是有一个窗户，但是它还是一个车库。在这一年当中，我没有交房租，我没有交吃饭的钱，因为真的没有钱，所以每一天我所吃的每一粒米，我经历到这是神的恩典，我经历到是神在供应我，是神在与我同在。什么时候我们有房屋倒塌的时候，其实就是让我们有经历神的一个机会。什么时候我们没有地方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需要神。我们没有东西吃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不能靠自己。在第二点，我们看到约伯所的信仰之旅是从受屈到饶恕。在七到十节当中，神是跟约伯的三友说，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所以神最后呢是证明三友所说的神并不悦纳，然后神要三友取七只公牛七只公羊然后到约伯那里献祭。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神是把约伯看成像一位祭司一样，正如在第一章约伯是为他的儿子们献祭，约伯在家中就是一个祭司。这段经文当中是告诉我们，神要约伯为三友祈祷，其实其中的一个意思就是要约伯饶恕这三友，让他们的关系可以和好。这个时候约伯其实有一个选择，之前呢他一直受三友的委屈，三友一直在骂他，然后约伯也骂他们，说他们是无用的医生，然后约伯说如果你们不出声，反而是成为你们的智慧。所以有时候不说话是一种智慧，一说话反而变成愚昧。约伯受了许多的委屈，这个时候呢他可以打这三友一巴掌，或者让他们跪下来向我道歉，或者幸灾乐祸说，你看神说我是对的，你们是错的，我好高兴哦。约伯没有这样做，约伯一句话不说，就是照着神所吩咐的为三友祈祷饶恕他们。我们看到饶恕是一个生命改变的一个印证，在圣经有许多这样的例子，约瑟是其中一个例子。他被他的哥哥们卖到埃及，被自己的家人卖出卖，这是一个多么痛苦的事情。但是当约瑟看到他哥哥们的时候，他所有的只是饶恕，因为他看到在背后有神更大的心意。所以他说，不是你们差我来到埃及，是神差我来到埃及，然后神的意思是好的。耶稣在十字架上，刚才张牧师也有提到，他饶恕这些钉他十字架的人，因为他说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今天当我们思想我们生命当中，思想我们所认识的人当中，我们有没有一些人是我们还不能饶恕的呢？ 饶恕是一个遇见主之后应有的一个印证。今天我们有否饶恕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呢？去年在一个教会当中，有九个人被一个枪手杀死。这件事过后，这些被杀死的家人，他们对这个凶手说：“我原谅你，我要为你的灵魂祷告。”他们带着眼泪，没有责骂这个凶手，他们有的是饶恕，是为他祷告。这是一个基督徒，成熟基督徒的一个表现。我自己本人也有许多饶恕的功课要做。小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家人伤害过我，应该说亲戚，那不方便说是什么事。那我对这个人呢，就是有20多年的时间，就是在心里面没有办法饶恕，信了主之后也是没有办法。但是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耶稣原谅我这个人，他饶恕我，如果我不能饶恕这个人的话，那我还是什么基督徒呢？那在祷告当中我认罪，然后我饶恕，那突然在饶恕的那一刻，我发现我突然整个人变轻了，然后我也意识到，哦，原来这个人当他伤害我的时候，他还不认识主，他不知道他在做什么，那我可以原谅他，因为他真的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我也发现饶恕不是一次的事，而是要70个7次，无数次的饶恕，这个是我们要一直不断学习的功课。但是饶恕是一个我们遇见神之后应该有的一个生命。第三点呢，是讲到约伯的这个信仰之旅是从守法到行义。在第一章的时候，约伯是一个守法的人，不仅是守法，他是超越这个律法，因为在他的儿子还没有犯罪之前，他已经为他们献祭了。但是到了最后一章，我们看到约伯的这个特点呢是行义。怎么样看出来呢？当约伯为三友祈祷之后，神就恢复了约伯的家庭跟家产，然后呢有弟兄姐妹到他家里一起吃饭，这个是一个家庭团圆的一幅图画。虽然这个新的家庭跟以前的家庭不太一样，因为他之前的十个孩子已经不在了，之前呢是没有提到约伯是有弟兄姐妹，但是在最后一章他们突然出现了。所以这幅图画虽然是家庭的成员不一样，但是仍然是表达神恢复约伯的家庭，然后神也恢复约伯的家产，就是他的动物都是双倍。然后讲到他的儿女的时候，礼拜五的时候张牧师也有提到是双倍哈。如果我们从属天的眼光看，因为死去的这十个孩子他们的确是在天上，从地上的眼光看约伯是失去，有了新的十个孩子，但是属天的眼光他是有双倍。那犹太人怎么样看这个问题？犹太人呢是认为说，在集中营当中死去的犹太人就好像是约伯死去的这十个孩子，而约伯呢就代表所有在集中营的生还者，而约伯之后这十个孩子是代表在集中营生还者之后所生下的儿女。所以犹太人是把约伯之前的十个孩子跟之后所生的孩子都是一家人，但是属于两个不同的阶段。在这里怎么样看到行义？在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到约伯的儿子是主角，是主角。讲到约伯的儿子呢是请他的妹妹来家里吃饭，但是到了最后一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是约伯的女儿们是主角。在这里提到他三个女儿的名字，耶米玛、基喜亚、基连哈普，这三个名字的意思都是跟美丽跟化妆品有关系。然后接着经文说，在那全地的妇女中找不着像约伯的女儿那样美貌， 在旧约，一个女子的美貌是神赐福的一个表征。但是最重要的一节讲到约伯行义的部分，就是在十五节，他们的父亲使他们在弟兄中得产业。在旧约的文化是一个重男轻女的文化，因为它是一个父系的社会。在民数记的27章，当时呢是有一个律法，讲到儿女啊，讲到女儿是不能承继父亲的产业，所以西罗非哈的女儿们，他们家里没有儿子，就上诉到摩西那里，跟他说，有没有可能就是在一个家庭里面没有儿子的时候，女儿可以继承产业？然后摩西就把这个问题带到神面前，神听了觉得有道理，然后神就改变了律法，然后就说，在一个家庭里面没有儿子的话，女儿可以承继家产。到了民数记的36章，这个律法呢又再做了一点调试，就是这些女儿们要嫁给在同一个支派的人，那这样子他们的家产就不会流到别的支派。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在旧约的社会呢，女儿是不能承继家产，那只有在家里面没有儿子的情况下，女儿才是可以承继家产。但是我们看在约伯的这个例子，约伯还在，而且约伯有几个儿子？7个儿子，有这么多的儿子，女儿其实是分不到家产的，以律法的角度来看。但是约伯看到这一点，在他有儿子的当中，有7个儿子的当中，他使他的女儿们同得产业，男女平等，这个是约伯在他家中行公义的表现。今天在我们家中有不公义的事吗？有哪一个儿女是比较让我们头痛的？在我们教会的这个大家庭当中，有哪一种族人或者哪一个个人是不受重视的？我们能做什么是可以提高他们的价值呢？补充一下，刚才张牧师忘了提到高霞，他也是政道的学生，所以现在我是行公益哈、没有，因为太多学生了。高霞是一个最可爱的学生，是我最可爱的学生。约伯从守法到行义是他一个生命的改变。我们看到约伯的信仰之旅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首先呢，在约伯第一章的时候呢，他是一个风闻神的人，虽然他已经非常的完美，有敬虔，有奉献，但是他真正看见神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过程是要经过什么？经过失去。那我们也可以说，这个失去呢是一种冲击，是一种房子倒塌的现象。在礼拜五晚上我有分享过，就是约伯的苦难在经文当中是用两个动词来表达，英文fell 倒塌，突如其来的这个事件临到他。第二件呢就是拿走 took， 约伯死去的10个孩子是被拿走的，是失去。但是因着这一切的失去，约伯是亲眼看见神，所以他整个信仰之旅1章的时候，他是风闻神，但是看不见神。到了42章的时候，他看到说，经历神是经历失去，而这个失去就是一个反常的状况。到了最后的部分，我们看到因着他的经历神，约伯有生命的改变，而明显的改变就是饶恕跟行义。整个约伯的信仰之旅，我们可以做最后的这样的总结，就是苦难是机会，苦难是经历神的机会。很多时候当我们有苦难的时候，我们是以为我们没有选择。我爸爸到今天还没有认识主他是在中国20几年的时间，本来是满腔热血的回到中国，他是从越南回到中国他是越南华侨。但是他在中国是经历了文革， 他也是有下乡哈，很多的他受到很多不公平的待遇，他觉得他的苦难是神没有办法解决的，他觉得如果神是慈爱的，神对他是实在的不公平，所以他一直是个无神论者。那之后神是用更多的苦难加在他身上，我觉得每一次神加给他身上的苦难，无论是身体，无论是疾病，无论是经济上面的缺乏，生意的失败，都是让他回到神的身边，但是每一次他都是心里面更加的刚硬，认为这个世界没有神，认为这个世界没有公平。苦难是机会，这个机会是帮助我们经历神，看见神，体会神，依靠他。希望我们不要硬着心因着苦难而离弃神。苦难也是试验，在第一章的时候，约伯是顾念他儿子们心里面有没有弃掉神，而神也是顾念约伯，神要撒旦用心查看约伯是否敬畏神。心是约伯记得一个中心，心是代表神跟人的关系。当我们在苦难当中，是试验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到哪一个程度，我们会因着苦难而离弃神而远离神，还是我们因着苦难更加的愿意依靠神亲近他。另外就是苦难让我们可以承载生命，这是什么意思呢？每一次的苦难帮助我们更加的坚强，每一次的苦难让我们更加经历说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有一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四节，这里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所经历的大大小小的苦难帮助我们更加了解经历同样事情的人，让我们可以成为他们的安慰。无论今天我们有经历过失业，经历过逃难，经历过逼迫，流产，离婚，疾病，癌症，这一切都会帮助我们可以安慰遭受同样经历的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所遭遇的灾难，没有一个人的灾难比得上约伯，也没有一个人的灾难比得上神的失去。在临后的八章九节这里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为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神有一个独生儿子，这个独生儿子是绝对的完美，神让这个他自己的这个独生儿子为所有的罪人而死，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爱呢？神的丰富因着我们神成为贫穷，失去他的儿子，让我们今天可以有生命的永生的这个确据。没有一个人的失去大于神的失去。有时候我去一些教会有时候会讲约伯记，那发现在几个教会当中出现同样的一个事情，就是在散会后会有母亲来到我面前问我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他的孩子死在腹中怎么样解释，或者已经生出来只有几个月就夭折了怎么样解释。对这个母亲来说，她怀了九个月的这个身孕终于生出来了，但是没多久就立刻死去，她不能明白为什么神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那这件事呢，也是联系到约伯的死去的孩子们，所以他们就问我，每一次我的答案其实都是一样，我跟他们回应说，我不知道神为什么容许这样的事发生在你的身上，但是我知道一件事，这件事就是神知道，神体会，神了解你的心情。为什么神知道？因为神失去过他的亲生儿子，神了解我们的失去。因着主耶稣的贫穷， 他使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成为富足。今天在敬拜的时候很感动，因为我回想到我信主的过程，然后其实我是一个很卑微的人，虽然今天看起来是个神学博士，在神学院教导到处讲道，但是其实我是个非常卑微的人。我家境其实很贫穷，然后读书也读不好，在高中的时候其实我留学过，我是一个没有前途的人。但是来到美国之后，我认识了主耶稣，我认识到我是一个罪人，我认识到如果这个世界有一个神的话，那罪的定义呢是根据他而不是根据我。我认为我是个好人，但是其实从神的眼光看，我是一个罪人。我认识到我是个罪人，然后我也认识到原来主耶稣只有他是个完美的人，他代替我死，让我可以跟神恢复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当我认识神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眼睛有鳞片掉下来。在我认识神的那一刻，其实我就把自己奉献给他，我要用我这一生认识他。所以今天站在大家面前也是做一个见证，就是神拯救了我这个卑微的人，然后我是非常不配，非常不配。然后如果我们当中还有人没有认识主耶稣的话，希望你今天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决定。我们每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自己而活，我们是为了主耶稣而活，因为他为我们而死，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虽然在信主之后的过程当中有不同的苦难，大大小小的苦难，但是让我们记得，苦难是经历神的机会，苦难是试验神人关系，然后苦难呢是帮助我们可以承载生命。让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的救恩，我们需要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不能靠自己来过这一生，主啊，求你填满我们的心，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经历你。我们当中还没有认识你的主啊，求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来接受你成为我们的救主。已经认识你的人，主啊，帮助我们不断的经历你，讨你的喜悦，能活出你的样式。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谢谢亲爱的谢老师给我们这样美好的信息。当我们讲到约伯记，讲到苦难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人生都经历苦难，没有一个没有经历。可能也你现在还是正在苦难之中，正在突如其来的风暴之中。谢老师在传讲这个信息的时候，他不仅从他的神学角度，他也从个人对神的体会，他的经历。在我眼中，我觉得他好像是一个很精致的人，他好像没有经过什么苦难。他在中国是长了10岁就去到了香港，然后就来美国留学，好像一帆风顺。但人们听他分享，他和我们一样，像耶稣一样，耶稣也和我们一样。好，我们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
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切慕你，单单寻求你，用我全心全意，用我全力爱你。
我生命中
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羡慕你，淡淡寻求你，有我全心全力，有我全力爱你，敬拜你啊，你充满全力。用我们的心对主说，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用你生命来爱我们。主啊，不是我们爱你，乃是你先爱我们。主，让今天你的爱就进入到我们生命之中，引导我们的每一天，在你爱中生活，在你爱中寻求。主，我们谢谢你今天通过希老师的信息，也通过约伯的遭遇，让我们看到神你是何等爱我们的神。你给我们环境，你给我们试炼，你也引导我们走过在试炼中的每一个艰难。主，我们谢谢你，有你我们没有任何的惧怕，不管环境多么险恶，不管没有多少的风暴，主，我们有你引导，我们就可以得胜。主，我们谢谢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把我们在疾病中软弱中的也都交给你，把像约伯一样的经历苦难的也交给你，把张文东弟兄刘亲姐妹也交给你。主，你安慰他们，在他们化疗的过程中，在他们孤独的时候，主，你与他们同在，因为你的爱永远都不改变。在永恒中，主，我们有盼望；在软弱中，我们有你。谢谢你，亲爱的主。让你能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安慰。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包括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你知道有这位爱你的神，不管你现在经历什么样的环境，只要打开心，让他进入你生命中，你就没有惧怕。有这样的朋友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感谢主，我们一位年轻的弟兄，感谢主，我们还有一位弟兄，感谢主，哈利路亚。还有没有？就在今天，你说主，我知道过去我风闻有你，今天我亲眼看你，通过老师的信息，通过你的话语，让我知道你何等的宝贵。在我生命中没有任何会有像你一样宝贵的宝贝。还有没有？在电视机前面，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你跟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谢谢你，我把今天举起手打开心的弟兄姊妹交给你，求你引导他们进入真理，引导他们活出真理，担负他们一切的重担，除掉他们一切的犹豫和软弱，靠着爱我们的主，让他们一生活在你的爱里边，活在你的永恒之中。谢谢你，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我们再唱首诗歌，深深爱你，
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
好，我们给耶稣个掌声，哈利路亚，谢谢他给我们生命的主。好，现在是我们教会奉献的时间，那奉献是给基督徒预备的，如果你还没有信主可以不需要奉献。圣经说心甘乐意神必悦纳。那我今天呢，我这个有个信封啊，我们拿到手中有一个信封，所以我的支票今天是写两张，一张是给神学院放在信封里边，一边是给教会放在教会的奉献袋里就好了。好，我们神学院啊，教会的 title 是 HCCC， 神学院是 LES Logos Evangelical Seminary。 那我们知道神学院有这么好的老师，也有这么好的学生，所以我们要给他们奉献，使他们装备更好的神国的工人。阿们。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生命的气息，谢谢你给我们工作，给我们家庭，给我们健康，给我们喜乐，也谢谢你让我们奉献的权利，做你的儿女。主啊，让今天的奉献到达你的宝座面前，蒙你的悦纳，也敞开天上的窗户，上天下地的祝福每个奉献的弟兄姊妹。主，让我们生活一无所缺，让我们生命有你更加的丰盛。谢谢你祝福他们的家庭、儿女、事业，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 Amen。 好，我们让奉献的同工收奉献。那在收奉献的时候呢，我们请一位刚来我们教会的一位小姐妹叫张小辉来给我们献一首诗歌。来来，我们请陶陶来给伴奏。好，谢谢啊。这首诗歌他在我家唱，我觉得挺好听的，献给你们。大家知道他也姓张，我也姓张，知道你俩啥关系吗？看你俩长得像不像啊？像吗？我的侄女，我哥的孩子。好，来。
感谢主，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是你的身影，是你的脚步，默默保守我这么多年，从来不曾离弃我。虽有痛苦和软弱，也曾流泪是你过，总是有一双冰寒的手叫我更加执着。你就是耶稣，爱我的耶稣，孤独的眼泪是你擦去，黑暗中与我同行。你就是耶稣，是我唯一的耶稣，再没有一人能像你深爱我到底。总是你的身影，是你的脚步，默默保守我这么多年，从来不曾离弃我。虽有痛苦和软弱，也曾流泪是你过，总是有一双冰寒的手叫我更加执着。你就是耶稣，爱我的耶稣，
张小辉，我很亏欠他。他16岁当兵，沈阳军区文工团。他从小就会唱歌，唱得特别好。爸爸在部队当政委，说他要上大学，爸爸说你要当军人，因为你的父亲是军人。他16岁当兵，18岁我被通缉，他那时候前途无量，我被通缉不到1个小时他就被军队的保卫处带走了，从此他就结束了他的军旅生涯，人生改变。我对不起我们家很多人啊，因为89年我们家都改变了，都改变了。今天他妹妹也在我们中间，我们家小二，不是小二，叫黄小光，小光。一会儿欢迎他们。小光谈了一个特别帅的帅哥，爸爸是公安局长。当他们谈恋爱时，爸爸一调档案，发现我们家的档案都是红色的，所以他的爱情也因为我没有了。不过感谢主，他们都认识了神。14年前，爷爷受洗，我的父亲1945年参加革命受洗了，他们俩跟着一同受洗，我们全家好几十口人受洗。虽然世界的荣华都没有了，但是我们认识了耶稣。从此祝福就因着我的苦难来到了我的家庭，神赐给我们更好的，不仅是永恒中的盼望，也在今天喜乐的生活。虽然我的哥哥们都当不了官了，他们也当不了兵了，但是他们都成为神国的精兵。Amen。 我现在香港，我去培训，哥哥们嫂子们都来了。每天我很忙，早上5点带领祷告，晚上1点我才能回到我的住处。我们全家大辉给我们安排一个房子，他们等我1点回到家里，发现我妈妈这个哥哥嫂子妹妹妹夫还在等着我，他们不睡觉，因为他们就是要见我。一个白天除了我在台上能见到我，他们坐在底下听，没有说话的机会。那每一天我们都聊到3-4点，我一天就睡1个小时，在香港连续7天，但是我很喜乐。最后结束那天，我就跟我嫂子说，嫂子们对不起你们，如果不是因为你这个弟弟，你们都做了官太太。嫂子说不要这样说，你是我们的兄弟。我想了，约瑟跟他的弟兄说，你是我的兄弟，你们是我的兄弟，我才知道那种亲情在你的一生中多么宝贵。好好珍惜你的家庭，珍惜你的兄弟姐妹，珍惜你的孩子，珍惜他们在你身边的每一天。有一个嫂子说，谢谢你，如果没有你，我今天可能也不是你嫂子。苦难中神都有祝福，明白？哈利路亚，感谢主。那么为奉献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让我们可以心甘乐意的来奉献，来传扬你的福音，建造你的教会，让这些奉献为你所用，成为教会神学院的祝福。感谢主，纪念奉献的弟兄姊妹，保守我们健康平安喜乐，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